教会增长是神的心意，是健康教会的特征。教会增长是圣灵的工作，是众圣徒努力的成果。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增长课程，装备您建立不断增长的教会。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您好，我们在良友圣经学院的时间又和您见面了。卢文牧师
你好。
你好。
还有郑子明呢，我们会和您分享教会增长这一门课，那也是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其实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呢一个教会如果常常的就那么几个人永远不增长的话，真的是有问题，卢牧师，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直呢在谈了很多的方面，教会怎么样呢可以增长。现在呢我们就把以前的呢再翻回来讲一讲，因为我们讲过布道，讲过职堂，这一课呢我们讲布道训练与职堂。
是不是表示呢在那个布道与职堂两者中都一定要有训练？
对呀，哎呀，我现在呢越来越发现这个训练的重要性。我们发现在圣经里边呢，主耶稣就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庄稼，那就表示工人少。工人是怎么样出来的呢？我们相信呢工人是要训练出来的。如果是不训，
耶稣的本身也是花了三年多训练了十二个门徒。
对呀、啊、哇，耶稣自己都要花三年多的时间训练。那我相信我们的工人不受训练就这么出去呢不是最好的事情。好，那我们呢现在就举一个例子。有一位洪都拉斯的宣教士啊，他叫珀德逊。卢牧师他是不是你的朋友
不是不是，我怎么有这么伟大的朋友？
那他用了15年的时间呢就建立了80间的教会。哎呀，我觉得真的是不简单。他的经验就是职堂不仅需要布道，而且需要训练。
他都是抓到那个秘诀，就是要训练。
对啊，那个精髓。好了，那我们看一看他是怎么样做的哈。第一呢，我们就讲一个题目叫做举目向田。
就是向田观看的意思。
那在职堂之前呢，母会这个教会呢应当清楚自己的方向，应当在什么地方职堂，向什么样的人传福音，建立什么样的教会，如何努力等等。
就不能够糊涂。
所以呢我们在上一课也讲了，说我们这个职堂呢要有计划的去职堂。这个是在职堂上呢比较能够容易成功。好，我们呢看看呢，第一就是要界定范围。当我们决定要职堂了，首先呢就要定出在什么地方职堂，向什么人传福音。我们可以拿出地图，画出地点，然后到当地了解福音对象。卢牧师，这个在中国能不能行得通啊？
我觉得可以。
可以啊。
稍微小心一点，智慧一点。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对，你拿一张本地的地图。那看一看你当地有什么样的村，有什么样的县。
你不要到处跑，到处告诉人我来传福音就行了。
你不要那么高调。
对对 对
低调的进行。但是呢你做一些研究，访问一些地方，你就看看什么地方有教会做一些记号，什么地方没有教会也做一些记号。你就想着，哎呀，我们教会呢现在应当怎么样去职堂了。好了，那第二呢就是举目向田观看的第二点啊，界定教会的类型，为教会讲明定义。
那刚才的举目向田的第一，这是界定范围。
对。
那么第二呢，才是谈到的教会的类型。
对。
为教会讲明定义。
教会并不是一个建筑物，而是一群以基督为主的 信众、信徒有悔改、有受洗、有圣餐、彼此相爱、祷告、奉献、传福音。那简单来说呢，信主的人奉主的名聚在一起敬拜神，这个就是教会了。
你同意吗？有这样子的基本的要求。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教会的雏形。
嗯、哦、
那我们说呢，要一个教会呢，真正的教会呢，就要有一点简单的组织。
那我觉得呢、嗯、教会的功能
嗯
这里都有啦，
都有
了，完全有啦。
对对 对, 对。
为什么一定要把它组织化呢？
嗯，我觉得教会呢是要好好的去发展的。啊，当然我们说圣灵会动工带领我们、嗯、但是呢如果教会为了将来有更大的发展的时候呢，有一点简单的组织对教会是有好处的。
郑子明呢是念洋书的、
嗯、念洋书
的，满口的洋道理。
嗯，
那个我也不敢反对，我也提议呢弟兄姐妹，当我们界定教会类型的时间呢，
嗯，
这叫了解教会应当有的圣经的原则。
嗯，
我不敢说一定要需要很多的组织，你是组织力很强的传道人、嗯、你可以去努力组织。
对，
但是呢你就是拿准那个方向，我们要布道、嗯、我们要祠堂，我们要拆船、
嗯、啊，
已经差不多了，
差不多哈。我觉得起码应该有一个传道人，有几位同工跟你同心的一起去侍奉。
嗯，
不用起什么名字也不要紧哈。好了，教会呢并不需要很堂皇的教堂，最重要的是信徒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因此呢，职堂最容易的还是建立家庭教会，或者是租用公用的地方，或者是建筑物。当然在条件的允许下还是可以建造礼拜堂，但是要以实用为主。
嗯，
对不对？
同意同意。
嗯，所以呢到底有什么样的建筑物呢，对我们职堂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啊。我们有比较宽敞的地方可以聚会就可以了、嗯、好了，第三呢就是界定职堂最快的途径，
请你介绍介绍。
到底呢怎么样才能够好好的职堂呢、嗯、就是先向一家之主传福音、嗯、我们上次讲过啊，进而带领整个的家庭信主，这个是比较有效的方法，布道的方法。
嗯嗯嗯。
那当有人悔改信主以后呢，应当立刻为他们施洗，为他们建立教会，让他们成为教会的新生力量。但是龙神你同意吗？刚一信主立刻为他们施洗，
这个看你的传统信仰是什么。
嗯，嗯，
因为某一个地方讲呢有了信心就可以洗礼、嗯、
是
另外一种的讲法呢，就是不断的操练以及这个人的灵命晋升，
嗯，
才帮他洗礼。我比较接纳前者，
前者就是尽快的为他们洗礼、嗯、
因为很多教会呢
嗯
为那个信徒呢拖很长很长的布道时期或者是栽培时期、
嗯嗯、
一直拖到呢可能常常是那个布道者已经离开了，他还 还在努力。
哎呀，那就糟糕了、
嗯、
所以呢快点为他们施洗，把最重要的那个圣经的真理和福音的真理讲给他们听，他们明白了就为他们施洗就可以了、嗯、那组织一个临时的领导小组，看这个还是有一个组织啊，
嗯，
并且呢为领袖提供训练，还应当为教会列出教会应有的活动的清单。
嗯，
这样子有一个临时的领导小组。为什么是临时的呢，卢牧师？
因为呢现在教会刚刚开始，
对，
本堂的牧师还没有请，
嗯，
大概那个执事也没有案例，
对，
所以呢那个领袖小组呢可以呢请一些爱主的教会有参与的人来帮忙帮忙。
嗯，
那么透过那个临时的领袖小组，你就能够观察到这些是不是好的领袖。
嗯，
好的领袖你继续用他，
是
不一定很好的忘掉他。
嗯嗯嗯，将来呢这个小组呢可能也会有人离开，有人加入、
啊、
那就慢慢的逐渐的成熟起来。好了，第四呢就是界定侍奉的核心，帮助当地的教会训练门徒。当我们在一个地区建立了教会以后呢、嗯、要栽培当地的信徒，训练当地的领袖， 尽快的使教会可以成熟起来。哎，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中心呢、啊
嗯、
要训练当地的领袖、
嗯、
培养当地的信徒，让这个教会可以独立。
这个原则真的应当每一个人都知道的、嗯、
对，
但是真的好好的实行的确实不多。
为什么呢？
我觉得呢，训练人呢、
嗯、
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啊、
哦。一来呢，我们做训练的不一定有材料，
嗯，
二来不一定有那个很好的章程，
嗯，
或者是很好的内容啊、笔记啊等等啊，
嗯嗯，
那么你就去呢培训培训，可能呢那个学生们就很失望。
是是，那我们良友电台、益友电台帮帮他们好不好呢？帮他们做点训练。
请问曾子民、嗯、你能够做多少？一个人
做不了多少，
做不了多少。所以呢、嗯、我们是交托神，
是
看神怎么样怜悯国内的同胞、国内的同工。
嗯，
我们也努力尽我们力量去做，做了多少是多少。
对，那我们呢在你们的当地的教会的服事当中呢，可以起一点辅助帮助的作用、嗯，但是呢我们不可能代替你们做任何的事情。你们有什么需要呢，就可以写信来给卢牧师、给郑子民，那我们看一看、
嗯、
求电台呢看看有什么东西
卢牧师寄给你们。不太懂得呢回答什么你的问题的，你可以写信给郑子民，但是我们无论怎么样子呢，我们有的东西都愿意送给你的。
是，好了，那这个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宣教士啊，在洪都拉斯的那个宣教士、嗯、伯德逊呢，他就讲到他宣教最大的收获就是帮助洪都拉斯的教会训练他们的同工。
那等一等，郑子民、嗯、我们现在要讨论一下，
嗯，
这个伯德逊
啊，伯德逊啊，
到底是什么人？
他是一个宣教师
啊。为什么这个宣教师呢，他竟然说呢训练比其他的工作都更重要，因为他最大的收获呢，就是帮助洪都拉斯的教会训练他们的同工。
嗯，
是不是这个宣教师呢？看你同意不同意啊、嗯？他觉得训练比布道更重要。
哎，我想呢，他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嗯，
他是一个外国人。
嗯，
一个外国人到这个地方去布道呢，他要先学语言。
嗯，
然后学他们的文化。
嗯，
然后向他们布道，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听得懂他的话。那现在呢，当地已经有信徒了
哈，
有信徒呢，他就可能觉得说，既然有当地信徒，布道的责任呢，就应该交给当地的信徒去做了。嗯、但是当地呢，缺乏的是什么呢？缺乏的是同工，缺乏的是有经验的老师，有经验的牧者。
嗯、
哎，那这位宣教士呢？在这里正好就补足了他们的需要。
那假如你是呢海外华人教会的老板、
嗯、
顾问，
嗯，
那么你们进到中国去帮忙中国的教会呢，
嗯，
到底你是希望他们帮忙布道，是帮忙训练？
帮忙训练，帮忙训练。
你也是这样子？
我也是这样子。
你已经给那个伯德逊呢那个接过去了。
哎呀，我很佩服他所做的工作。那真的是在澳洲的时候呢，
嗯，
我回去看望我的教会，其实我在不同的教会跟他们分享这个远东的意向啊、嗯、跟他们讲我们怎么样服侍中国的同胞啊、嗯、那他们说哎呀，那我们也想参与，那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呢？那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呢如果真的能够进去呢，能够帮助中国的教会训练出一些教会领袖来，我说你们的功劳就再大不过了、
嗯。现在好像真的越来越多人注重那个培训那个工作啊。
对对，那我昨天还接了一个电话，有一个长老呢就跟我说：“哎呀，我们真的是很想帮助中国的教会训练一些同工出来啊。嗯”所以我觉得训练呢是非常好的，我也希望我们国内的同工呢也有智慧的。来选择看看呢，接受谁的训练啊？
嗯，
因为也不一定说每一个进去训练的人都是好像这个伯德逊这位宣教士这么样的棒的。
嗯、那各位，请问你的意见怎么样了？
嗯，那我想呢，可能要跟看看他是不是 信仰是不是真的纯正。
嗯、啊、
那也看他真的是不是有牧会的经验。哎呀，有，我觉得有的教会不像话，就是派一些平信徒进去要训练人家的领袖，那怎么样行啊、是不是、
那个、这个是乱七八糟。那个平信徒领袖怎么样训练别人的领袖呢？
嗯，
我觉得这个训练者应当是学有专长。
嗯
啊，那个你看耶稣的门徒，
嗯，
耶稣同在的时间里从来没有这个吞掉了耶稣的光。
是是是。所以呢，我想呢，我想问卢牧师啊、
嗯、
如果神真的给你机会，你愿不愿意进去训练训练一些同工啊？
我不一定是有条件训练同工，
嗯，
但是我真的感觉呢，良友神学院跟那个中国城市啊，
嗯，
都是我们顶重要的节目。
对对，那我们先通过广播来做，
嗯
啊，如果有一些同工呢，愿意的话，请他们进去也是很好的哈。好了，那我们呢谈了第一点，举目向田啊，我们找了地方，建立了教会。第二点呢，叫做成全信徒。那建立了教会以后呢，职堂的工作并没有到此结束，帮助新的教会步向成熟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那这个我觉得呢，你这样子去努力的时间呢，
嗯，
就帮助里头的人等他们刚强，
嗯，
站立起来。
对。
但是现在我们中国的教会呢，是不是有一些非常的简朴？
嗯，
根本没有什么钱花的。那现在叫他去，什么地方开那个布道研讨会，他连那个路费都不容易筹啊。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还是我们进到他们当中去帮助他们呢，这个是比较实际的。所以呢，在那里呢，成全信徒呢，在这里我们列了三点哈。
嗯，
第一呢，就是建立会友的信息信啊，建立会友的爱心。
嗯，
注重牧者和信徒的关系。这个重要不重要呢？牧者跟信徒的关系，其实有些很好的牧者，但是他不一定跟信徒有很密切的关系。卢牧师，这个是、嗯、这个是不是有矛盾呢？
我不觉得是矛盾，因为你、嗯、真的要跟那个谁一起去工作，
嗯，
有些时间不容易处理，
嗯，
我觉得呢比较有弹性一点，
嗯，
你知道。中间我们有传道人啊、长老啊、执事啊、嗯、或者是呢派出去探考的那个同工们呢、
嗯、
他们未来有怎么样讲啊、
嗯、
那么我们就尽力的去完成主给我们的工作就好。
嗯嗯。那第二点呢，就是教导平信徒领袖再去教导别人。意思说呢，牧者可能照顾所有的信徒就不那么容易了。
嗯，
那他呢可以在信徒当中呢就选一些领袖先照顾他们，然后请他们再去照顾其他的领袖。就好像那个时候摩西的岳父给他出一个主意，
嗯
啊，那派不同的恩赐人呢就负责不同的人数，这样子呢就可以分担一些这个领袖的责任给别人。卢牧师，这个你同意吗？
同意，绝对同意。
嗯，那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建议哈。
嗯，
第三就是建立教会之间彼此的关系，互相照顾，一代与一代紧密的合作，同心侍奉。
嗯，
那这个不仅是一间教会了，而且是教会彼此之间的联系了。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呢现在中国的家庭教会，
嗯
啊，慢慢越来越成熟的时候，
嗯，
其实呢，我们应当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这样呢，如果我们再去布道、职堂甚至拆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啊再多一点的努力一起。
对，
嗯，这个伯德逊在洪都拉斯宣教期间，他说他只训练了三个学生，而这三个学生再去教导其他人。那个三个学生却教导了无数的学生，成了洪都拉斯教会的领袖。卢牧师，这个三个学生太少了吧？
看你是找谁的学生、请问耶稣是不是只有三个学生呢？
耶稣呢最亲密的有三个学生、他有12个学生、
但是有10个、8个、10几个就可以搞乱天下了、
所以其实不在少，而在不在多，而在精，对不对？不怕少。
这个呢，我觉得呢，也这样讲出来，听众听了可能有一点危险。
为什么呢？
我就提议呢，就是两方面都要同时
兼顾。
对，
训练有这些潜质的学生，那我们呢，看看我们自己的能力可以训练多少。好了，注意服从这一点呢，我觉得，看看卢牧师你的意见哈。我先讲，这个执掌以后，教会要按照真理行事，不能够有太多个人意见，要绝对服从神，顺服圣经真理。教会的活动也应当谨守圣经的命令，悔改而相信，接受洗礼，彼此相爱，领受圣餐，祈祷，奉献，见证。卢牧师，这个绝对的顺服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我觉得呢，需要的。你看看现在的教会呢，他们的会有呢，状况不好，出了问题，主要是因为，那个真的去做工的时间呢，真的要把自己交给神呢，就没有好好的做，所以就失败了。
我觉得韩国的教会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他们的信徒啊，我觉得很顺服，很顺服他们的领袖的管理，也很顺服真理，所以他们的教会呢就，哎呀，特别的兴旺啊。所以顺服呢，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那绝对顺服呢，是有一个层面需要思想的，就是，譬如说是神叫我领圣餐，我也不领；圣经叫我祷告，我也不祷告；奉献金钱，我也是不愿意把钱放在那个奉献袋里头。
这个是不顺服。
对了嘛，所以你看那个，我们了解圣经重要的原理呢，不是用来念念，不是用来解释，而是实行。
对了，实行才是最重要的。伯特逊特别指出，教会要重视个人的悔改。如果一个人说他绝志了，但是没有悔改呢，他还是没有得救。悔改可能发生在相信之前，也可能发生在相信之后，也可能是同时发生。但是无论如何，人有悔改，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得救，千万不要因为追求数量而不管质量。所以这个伯特逊这位宣教士呢，他也特别注重这个质量的增长。
对，
那最后了，就是组织的增长了。那所建立的教会呢，要有再生能力，就是再植堂啊。我们以前都讲过，鼓励新的信徒。
不，等一等。那个组织增长呢，你很容易，这个弄错了那个方向
啊。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组织呢，常常是讲教会有多少的同工，教会有多少的义工，我们把工作分配，那个要推动这个教会的增长呢，就要好好的注意这个外来的帮忙的人，注意我们这些同工。你发现呢，人不努力，不尽自己的能力去做些事情呢，哇，他教出来的可能是糊里糊涂。
对对，所以呢，我们这里呢就鼓励新的信徒呢，要积极向亲友做见证，利用这样的关系和接触点呢，带领人信主。另外呢，我们要跨越这个常见的一些增长的障碍，有一些什么障碍呢？就是有人随便就想让人家绝志啊，但是呢，这个不是不好的习惯，你要帮助他真的悔改，真的认识福音，然后呢再绝志。
不过等一等啊，我觉得呢，一个人去看，另外一个慕道的人真是不是真的悔改呢？我们可能有那个5段，我们断的
也不一定准。
不对，怎么办？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呢，我们尽量做好我们这一部分，剩下的呢交给神，求神去改变它。另外呢，也刚才我们讲过，避免迟延洗礼啊，能够让他快一点洗礼，然后在教会当中继续的来学习。
嗯，
啊，这个是刚才我们都讲过的了。然后呢，避免单言直堂啊，就是你当教会已经比较成熟的时候呢，你就开始要再继续的直堂了，啊，不要停在这里。另外呢，也避免用人为的手段加速直堂。哎，这个反过来讲了，就是你不要太人工化，应该靠着圣灵有自然的增长，质与量的并进。
嗯，同意，
是比较正常一点的增长，不要拔苗助长。那所以两方面都要注意。
嗯，
好了，现在有一个安徽省丁弟兄的实例，他说我从81年6月初五归主，那第一个主日呢，在我家里只有七个人，我是一个小学六年级，字都忘记了。这时候有人找一本新约的圣经，破烂的不像样子，我们就从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直往后看，按着字义解给他们听，他们都鼓励我讲得很好。上了礼拜呢，我连裤裆都湿透了，这个汗流，
紧张啊，
对，很紧张。那到了81年6月初五，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到了那天讲到，这个12月25号圣诞节的时候，已经增加到31个人了。到82年的时候呢，有124个人，
就不断的增长
了。对了，83年有200多人了。那到93年的时候，他们教会已经2000多人了。
哎呀，
要用三个大喇叭，一个高音喇叭才可以讲到。后来呢，到94年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2000多信徒呢化成了24个片啊，就大大方便了信徒。那信徒增加呢，就增加到4000多人了。这个教会虽然受到逼迫，但是呢一直很复兴，神有很多的恩典。他说到了97年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有51个点了，也有很多的工人，工作量也大了。这样子一个教会，我们觉得呢真的是感谢神，只要我们好好的去做，我相信呢神一定会大大的使用我们的。
同意。
那这一课呢，我们讲到的是布道训练与职堂。我们特别强调你在布道职堂当中一定要训练领袖，这样呢教会才能够不断的增长。好，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希望你写信跟我们分享。
其实我们这些讨论呢，在那个课堂当中，给那个学生们练练也好的。
对对，这个笔记呢你可以写信向我们索取。再见。
再见。